结果最后一个礼拜，他竟然不能够在耶路撒冷过夜，他只能够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他才能找到安息。到底耶路撒冷怎么回事？到底那个光荣的耶路撒冷、辉煌的耶路撒冷怎么了？弟兄姐妹，许多时候我们回过头去看，耶路撒冷代表光荣的传统。耶路撒冷告诉我们说，从前神的同在在他们中间。耶路撒冷曾称为大王的君城。耶路撒冷，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知道说，因为神的殿在那儿，圣经里一直代表神的见证。但是稀奇，有一天，神的见证的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的石头。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如果要明白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们只能够找一个真正认识耶路撒冷。在四本福音书里面讲到我们主怎样在耶路撒冷一举一动，耶路撒冷一草一木是约翰告诉我们，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在耶路撒冷，我把约翰他亲耳听见人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果然约翰他是见证，他看见说主耶稣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然后肋旁流出血和水来，他就是那个见证，他亲眼看见我们主怎样被推到耶路撒冷城外去。这是约翰的回忆录，这是约翰回头去看。那么将来耶路撒冷是怎样的？所以，让我们如果你读约翰的启示录的时候，你发现你找到答案。约旦回头去看，那个是地上的耶路撒冷；约翰往前看，一直看到最后的时候，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要明白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不是你的解释，也不是我的解释，我们需要从圣经来看耶路撒冷。所以我相信我们这三天聚在一起，主一定有一些话要对我们说，特别在花莲的弟兄姊妹，你们能感觉到偶像的压迫，你们能感觉到黑暗的权势，但是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能从主的话里面找到答案。特别经过九二一的大震以后，的的确确很多基督徒被震醒，但是我们要问，到底这一次的地震，当然不止发生在台湾，也发生在土耳其两次，也发生在希腊，也发生在美国，同时呢，也发生在缅甸，各个地方都发生了。但是我们要问，这些的灾难对我们有些什么？弟兄姊妹，我个人一个很深的感觉，我相信我们只有从主的话里面才能找到正确的正面。所以我们这一次的目的就是要来看耶路撒冷。这是圣经唯一的一次对团体说，当然这是耶路撒冷是杀害主耶稣的人，这个耶路撒冷就是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所以让我们记得，约翰当他行约翰的福音书的时候，回过头去看，约翰的的确确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种种，耶路撒冷的异常。但是等到明天晚上我们再来看约翰的启示录往前看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一幅完整的图画。那么我们就明白为什么那一次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是借这本圣经。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喜欢用这本圣经。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借传福音是可以。比方说，我们常常说，这个主耶稣敲我们的心门，你为什么把心门打开呢？那实在说来，主耶稣叩门的这件事，我们是什么呢？是借启示录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原来在外面叩门。那严格解经来说，在启示录所扣的教会， 不是最远的西门。但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借来传福音用，不过你不可以就借不还，有时候你要还的。不错，传福音的时候你要告诉人说主耶稣叩你的心门，但你真正读约翰福音约翰二章三章的时候，那是整个教会的，稀奇不稀奇？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么教会当然在教会，基督当然在教会里面，怎么可能跑到外面去？稀奇不稀奇？所以如果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那么主，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当然与我们同在，当然应该在教会里面，怎么跑到外面去叩门去？所以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为了同样的一个原因，我们如果能够看清楚明白过来，圣灵怎样借着约翰福音，也怎样借着约翰启示，让我们认识耶路撒冷。那昨天晚上我们没有讲，我想我们今天继续稍微我再交通，因为这个对于约翰回头看是很重要。我们说过约翰的记载有好多好多是马太马可路加没有，所以这刚刚好是约翰福音的特点，所以你读圣经要很小心。那这些特点呢，就是只有在圣灵借着约翰能够启示给我。那么因为约翰福音是一本圣属灵的福音，他所讲的是耶稣基督的启示。那么所以呢，让我们记得，当我们当约翰回头的时候，你看见约翰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细腻，他从来不浪费笔墨。等到那个卖主的犹大一出去以后，你看见我们的主说，那就是夜间，我们主就是公义的太阳。现在呢，因为犹大要出卖他，所以没有多久太阳要下山了，从此以后就是个漫长的黑夜。所以现在教会波饼聚会都是吃晚餐，教会从来2000年来没有吃过早餐，但是等到主回来那天，我们要和他一起吃早餐。所以你看约翰的感觉非常细腻，也只有约翰告诉我们，在约翰21章告诉我们门徒和主一同用早餐。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约翰说只要那个卖主的犹大一出去，立刻他就说那是夜间。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约翰的一个特点，这是约翰的特点，这是约翰的作风。所以当我们仔细来看这些故事的时候，那么对我们就对于圣灵借着约翰所要启示的，我们就更清楚。所以我们好不好再回过头来看昨天晚上我们读过的一节圣经，那就是约翰福音第10章，约翰福音第10章。第22节，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那么弟兄们，这句话是非常重要，我们知道说只有约翰给了我们这个背景。约翰在他的记忆里面，他记得到了我们主要定十字架的前一个冬天，那么特别是修殿节的时候，大概是我们普通我们的月历日历是大概圣诞节的左右。那么主耶稣呢，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我们说过，所罗门的廊下乃是代表殿原来的名字，因为我们知道说主耶稣那个时候的圣殿就是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所罗巴伯所建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曾经一度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呢，尼布加尼撒把所罗门的那个圣殿，第一个圣殿把它毁了。所以以色列人回来之后，他们重新在废墟里面又重建了圣殿，那就是第二个圣殿。第二个圣殿一点都不好，而且第二个圣殿我们知道在圣所里面已经没有约柜。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第二个圣殿。那第二个圣殿呢，这个第二个圣殿呢，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因为那个时候的希律王就把整个的所罗门所罗巴伯的圣殿把它扩建。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事实上呢，本来是 一座山，建在他家那个平台，所以比原来的圣殿的那一个范围呢，几乎大了一倍，辉煌很多很多。那么而且呢，他不止加了平，本来山是没有平台的，但是现在呢，整个的山好像它变成一个平台一样，所以一个圣殿很大很大的平台，这个平台是现在目前全世界最大的。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西律王呢，就他因为大兴土木，所以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那么终于把整个的圣殿把它美化。但是在主耶稣的眼光中看，这些是后来有人要帮神的吗？这些没有受过这里这些，尤其是西律人。他为了大喜功于，为了要得罪以色列人的欢心，犹太人的欢心，所以他就把他加盖了，而且变成非常的辉煌。但是我们主耶稣的眼睛看不见这些辉煌，他只记得，特别是在靠东边，就是说整个圣殿平台靠东边，靠橄榄山那一部分有一个走廊，那个走廊呢，就是所罗门的。我们知道后来这个西律王他就在东西南北不光扩建，把平台面积扩大了，而且呢就在北面南面和西面就建了一个走廊。那么原来所罗门廊下已经是有的，但是呢后来这个西律他说他没有钱，所以最后呢他所罗门廊下没有出翻新，不过是把那个地呢再铺得更好一点。所以我们知道说，在那个时候，如果你真的要找到耶路撒冷有一块是所罗巴伯那个时候的，那就是所罗门的廊下。那么主耶稣呢，就走在所罗门的廊下行走。所以这件事情你别还记得，马太也许忘记，然后彼得也许忘记。但是就约翰来讲，所罗门廊下对他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所以这次呢他就告诉我们说，那么那一天呢大概是冬天的时候，我们主耶稣在殿里面所罗门的廊下行走。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在约翰的脑海里面，这个耶路撒冷的一草一木，虽然整个耶路撒冷城那个已经毁掉了，他都记得。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相信约翰一定是写约翰福音的，一定是个目击者。如果不是约翰的话，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写这些，因为这些东西就证明他的的确对圣殿、对圣殿的周围是完完全全清楚，讲到比士大的狮子非常非常的清楚，讲到这个铺花石处非常非常的清楚，那就主耶稣受审的地方。好些地方我们看见说，只有一个当时真的亲眼经历过、亲眼看见过的，只有他能够把它写下来。所以这些都是铁证，证明说约翰福音的确是约翰写。不过约翰他不愿意提起他的名字，他觉得他讲介绍这位爱的主的时候，他只称呼他自己是我们主所爱的那位。然后他自己形容给我们看，就是这位门徒躺在主耶稣的怀里，就好像我们的主躺在父的怀里。所以这就把整个的约翰福音为我们解开。那么这次在所罗门廊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那么下面你读下去就知道，犹太人就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豫不定要到几时呢？意思就是说，这些犹太人他们没有把握，他们几乎相信我们的主是基督，但是他们有很多的犹豫，他们有很多的顾忌，所以现在他们希望主耶稣能为他们再证实一点，因为有很多的话主耶稣明明说了。那么现在呢，他们希望这一次的主耶稣能把话说得更清楚，因为只有在所罗门廊下那个话应该是清楚。如果在别的走廊底下，那些东西都是西律加上去的。所以特别讲到神的旨意，特别所以那些所有在所罗门廊下的那些人，他们是比较保守的， 他们不喜欢这个希律所。